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你是要不断地把真理教导给我们，使我们心灵得自由的主。也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主耶稣基督那奇妙的双手已经把我们托住，已经把我们生命改变，所以我们永永远远要歌颂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钉痕手，要歌颂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要歌颂他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使我们众人都安息在主你的救恩真理当中。主，我们也祈求你眷顾保守我们接下来的分享，使我们所分享的内容使你的百姓都得造就，使你的儿女都得成长。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讲到了福音的价值，是吧？我们看到福音是最宝贵、最宝贵的，因为福音是神的儿子用他的血把我们这些人买赎了。我们之前再上一次我们分享了，我们说人的价值，是不是？我们不要有那种错误的那种极端的观点，是认为说人如果他没有信耶稣就说他完全没有价值，我们是反对这种说法的，对不对？但是因为人在罪之下，他这个最宝贵的灵魂、最宝贵的生命，他拿来作恶，这是很可悲、很可怕的事情。那福音为什么这么宝贵呢？因为福音是基督的血所铸成的，然后福音又把我们拯救了，把我们的人给改变了，把我们的生命给改变了。我们一信耶稣基督就成为最最宝贵的人。所以我们说福音它宝贵，不单是指的基督它是福音的磐石，它的宝血宝贵，也指的说我们这些人领受福音的人也很宝贵。但是你领受福音的时候呢，不是说你用什么好行为，你用什么自己的努力得着这么宝贵的福音呢，对不对？我们得到这样的宝贵的福音用什么方法呢？就是一个信。信是什么呢？就是接受。就是我只要接受，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他是愿意拯救罪人的，我寻求他的拯救，我相信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打开，祈求的怎么样子呢？就得着。这样子我们就得到福音，我们就改变了，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就永永远远改变了。我们之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有没有可能一个人信了耶稣后来又灭亡了呢？有没有可能一个人信了耶稣他的生命价值提升，然后后来他又变成卑贱的了呢？我们说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不是你托住福音，是福音托住你。当我们知道这点的时候，我们信心就越来越坚固。那么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分享关于律法的价值。好，就是怎么梁弟兄又讲律法，我们说我们要讲一讲。为什么要讲一讲？我不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我以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讲过，就是有一个电影叫做《悲惨世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雨果里面讲的。我说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特别深、特别深的感触，我觉得那个电影在讲福音和律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到那个冉阿让，他原来是一个罪犯，他原来是个罪犯，然后那个法官沙威一直追杀他，好，然后要把他抓住。这个沙威就代表的是律法，他的观点是什么？他的观点是说，只要这个社会把所有的罪犯都抓住，只要所有的警察都尽职尽责，这个社会就安全稳妥了。所以他就追杀这个冉阿让，但是这个冉阿让结果遇见了一个神父，这个神父用福音的爱来宽容他。他本来偷了东西，结果这个神父说，警察把他抓回来，那个神父说，哎，你怎么不打招呼就走了呢？你怎么才拿了这几件银器呢？我还有这些要给你。所以把他的袋子打开，又给他放了几件，然后让他走。警察本来以为说抓住他就要把他再投到监狱里面，结果不但没投到监狱里面去，他还被这个神父说这是我的好朋友，把他放掉。放掉以后，冉阿让成为一个这个经商成功，后来甚至成了一个市长。成了市长以后，结果这个沙威呢变成了他手下的警长，变成他手下的警长。这个沙威原来没怀疑过，后来有一次怀疑，觉得好像有点像那个逃犯，我忘记他的编号了，反正那个沙威就记得他那个编号，就像然后。但是这个冉阿让一直是在那个时候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冉阿让没有直接面对这个沙威，他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到什么时候呢？到后来这个法国闹大革命的时候，然后这个冉阿让的他女儿所喜欢的那个男朋友是参加街头革命，那么他去救这个他女儿的男朋友的时候，把他救起来的时候，然后这个沙威是装成一个 支持革命分子其实是警察派过去的卧底，结果被那些革命青年给发现了。发现以后，让这个时候其实沙威是很盼望嚷嚷做什么事情呢？用枪把他打死，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了。然后结果这个嚷嚷不单没打死他，还放他走了。放他走，他已经其实对沙威来讲快崩溃了，因为他代表的是律法，律法要求的就是有牙还牙，有眼还眼，以血还血，对不对？那么所以他包括后来这个嚷嚷救他的这个他未来的女婿，就是救他这个女儿所喜欢的这个男孩子的时候，这个沙威就在路口那里等着他，把他的身份辨识出来，说你再往前走我就打死你了。然后结果这个嚷嚷说我还是要救人，他就往前走。他走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如果你们看过那个小说或者那个电影就知道，小说比电影还精彩，就是这个沙威就从很高的地方跳下去自杀了。那我们说什么意思？这个就像我们讲，我说这个沙威有点他代表律法，但是嚷嚷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敢面对他，就是嚷嚷我说他代表的，我当然不说他代表基督，他是代表领受福音的人，但他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是害怕律法的。然后到他后来的时候，他直面这个沙威的时候，沙威在他面前没有办法站住。那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律法的价值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借着对福音的认识，我们正确去看待律法。我们反对靠律法称义，但是我们也反对什么呢？反对有的时候我们说有些福音领受福音的基督徒的鸵鸟政策。有没有听说过鸵鸟政策？鸵鸟政策就是鸵鸟一看有什么危险的时候，它把头塞在地的沙子里面不面对，以为这个就没有了。有些基督徒不要讲律法，千万一点都不要讲。我们马丁路德也讲过，说你要让你的良心得自由的话，你的良心里面要放基督，就绝对不能放什么，绝对不能放律法。但是马丁路德他并不是反对我们讲律法，我们要把律法讲清楚。我们说我们不靠守律法称义，对不对？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律法它的功用是怎么回事，这样子我们在福音的光里面去看律法，那么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在福音根基上面会扎得更稳。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律法的价值。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是很多在基督教里面的律法主义者特别喜欢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17节到20节，马太福音第五章17节到20节。那么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17节到20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好，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因为这段圣经其实有些律法主义者是很喜欢的，你看耶稣都讲了绝对不能废掉任何的律法，而且还要教导人去遵行啊！如果你教导人遵行的话，这个人在天国要称为大的；如果你不教人遵行的话，这个人在天国要称为小的。所以他们就对这段圣经，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捡这段圣经，就我刚才讲的，我们应该像后来的嚷嚷一样，有一个勇敢的心，我敢面对沙威，我不怕他说，因为你的解释是错的，我要用正确的解释把你错误的解释给他打翻，而不是鸵鸟政策。我躲着这段经文，我不跟你跟我讲这段经文，我不讲，我跟你讲罗马书七章啊，罗马书七章像律法我死了，律法像我也死了啊，好像神的话语会不会互相矛盾？弟兄姊妹，不会。所以我们要正确去看待，正确去明白。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他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讲说弟兄姊妹，律法还有没有价值？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其实律法还有没有价值？有。那么律法有价值，但是你必须搞清楚，我们讲律法有价值代不代表说律法就能救人？不能。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这个杯子有没有价值呢？有，它肯定值一点钱，对吧？但我吃的饭有没有价值呢？有。但是这个杯子能不能让我饱了，能不能使我吃饱？ 不能。但是我能不能说饭才能让我吃饱，所以这个杯子没价值，我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不必这样说，对吧？我就坦然地承认杯子有价值，但是杯子不能让我饱，杯子不能解决我饥饿的问题。律法有没有价值？律法有价值，但律法能不能解决我得救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但是我不用躲鸵鸟政策去躲避，我要正确的去看。我们说，那律法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讲的很清楚，他说律法不是要废掉的，都是要成全的。律法成全在哪里了，弟兄姊妹？成全在哪里了？成全在基督里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为什么律法主义者喜欢这段经文？他说律法都要成全，但是他说成全在哪里？他们说成全在基督徒的守律法上面。我们守不守得全律法？守不全。但耶稣基督守全了没有？耶稣基督有没有受律法的咒诅？受了。所以律法成全没有？成全。成全在谁身上？成全在基督身上。所以我不怕讲这段圣经，我要借着讲这段圣经让大家清楚去看见主耶稣基督所遵从的我也遵从，我也说他好。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你如果有弟兄说你这个杯子不错，我也说他不错。你说这个杯子不能吃饱肚子，我说阿们啊，我同意啊，我没有反对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清楚讲这些的时候，就使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去清楚知道。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对律法的认识，我们为什么上次先讲福音然后再讲律法的价值呢？就是我们要小心那些律法主义者，他们说先讲律法后讲福音，我们说我们不同意。我们先讲福音再讲律法，我们要在福音的光之下才能看清楚律法，是不是？就好像上帝要给亚当造夏娃的时候，先使亚当沉睡了，然后才取他的肋骨出来造夏娃。如果亚当没有睡着，上帝把他的肋骨生生的拔出来，可怕不可怕？可怕的，太可怕。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有些人他不给人福音，上来就讲律法，其实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这是把人的心灵给切割了，这是把人的骨头硬硬的从人的肋旁给他拔出来，这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要在福音的光之下，我们去看的时候，我就说我能够合宜的去看待这个律法。我们说律法它是有价值的，它有哪些价值呢？我们说第一个就是按照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就不读那么多的圣经了。那么律法它是上帝给我们定立的这个是非的准绳，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一点？就是律法告诉你，就像保罗讲的说，如果不是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而且按照罗马书所讲的，其实上帝颁布律法它有两种方式，哪两种方式呢？一种方式是不是在圣经里摩西十诫最典型的，对不对？另外一种方式在哪里，弟兄姊妹？心里，我们的是非之心。所以我们再讲，稍微再跟大家讲一点，有些律法主义者是说你如果不学摩西十诫就不能讲福音给他，我们能不能同意？不能同意。为什么？因为就算一个人不懂摩西十诫，他有没有良心的律法？有良心。摩西律法摩西十诫会不会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会不会？会。摩西十诫就告诉你你是个罪人，对不对？那我的良心可不可以告诉我是个罪人？可以。所以我就算没有十诫，我能不能知道自己是罪人？因为他有一个逻辑。 你要知道，一个人如果不承认自己是罪人，能不能接受基督做他的救主？不能。所以他说对呀，那你没有摩西十诫怎么知道自己罪人呢？我说没有摩西十诫我也能知道我是一个罪人。阿们不阿们？其实每个人从小就知道，只不过我们掩饰害怕不敢面对。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因为你没有福音的时候，我不敢面对我是个罪人这件事情。但是我有了福音，我就不一样了，我敢面对，是吧？就像我们说的有些基督徒讲见证一样，你真正领受了基督的福音，你就敢讲，你说我以前多么可怜啊，我以前曾经几乎绝望。但是你那个时候没有福音的光照在你里面的时候，你敢不敢触碰这个话题？不行，不可以。因为一触碰这个话题，甚至疯掉都有份，是吧？只有我有了福音了，我就敢讲，我说其实弟兄，原来我怎样怎样。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原来在广州的时候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就是这样子。她原来是一个集团的老总啊，总裁董事长。那么她原来紧张的不得了，虽然大家都觉得她绝对的女强人，绝对的成功人士，但是她其实每一次演讲的时候她都非常的紧张。其实她得了抑郁症，又不敢让员工知道。但是到后来她领受福音以后，她跟我们敢分享。然后有一次跟员工演讲的时候，他坐在那里坐了两分钟没说出话来，他站起来走了。他说我今天没话讲，我走了。他的员工非常惊讶，因为这个老板是那种绝对完美主义的人，居然可以这样子，他甩甩袖子就走了， 没崩溃。那他跟我们也分享他，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能面对这个事情了。好，为什么呢？因为有福音。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的，就是律法它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是非的一个标准，告诉我们说圣经上面讲什么是罪。弟兄姊妹，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什么是罪，违背诫命就是罪，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律法的话，我们能不能知罪啊？我们就不能知罪了。所以律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有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律法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它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罪，它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罪。但我在讲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罪等不等于能够解决我们的罪？不等于。但是你能不能说它不能解决我的罪，所以我就不要它呢？不可以。就 我举个例子哈，我们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在这里听到，之所以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都能看见我，网络弟兄姊妹也能看见我，是因为这里有光，对吧？这里有光，然后这个光是从灯上面发出来的。那么我们这个灯有没有按钮啊？有按钮，我按了按钮，然后灯亮了，对吧？是不是按钮发光？按钮发不发光？按钮不发光。但我能不能说，既然按钮不发光，所以按钮就是没有用的？能不能这样说？不是，它有用。它有用。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你要认识律法的价值的时候，你要去晓得说，我们说律法它是有价值的，它是使我们第一个功用，它是使罪人知道，它是一个是非的标准，它使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它使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圣灵就来工作了，就使我们怎么样寻求解救。谁能救我们？耶稣能解救我们。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定要小心，就是我们说的法利赛人，就是那些犹太人，他们的错误就是律法使人知罪，他们领受了摩西十诫。摩西十诫是上帝无谬的启示，和我们良心的律法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的良心会不会被你自己的这些错误的东西麻木啊？良心会不会被麻木？会。摩西十诫会不会被麻木？不会。但是他们以律法夸口，可笑不可笑呢？就可笑了。因为律法是让你知罪的，然后福音是怎么样子呢？福音才能够使你得自由，福音才能够使你这个罪人的罪得赦免。这是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讲这个的时候，就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说，但是从知罪的角度来讲的话，律法有没有用啊？有用。如果我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不明白，我不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会不会去寻求耶稣？我就不会了，你明白吗？我就不会去寻求耶稣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圣经上面讲说律法是训蒙的师父，是吧？训蒙的师父，然后是管家，在我们在做孩童的时候看管我们，但等我们成长了以后还在不在管家的手下？不在了。当我们长大了还在不在训蒙的师父的手下？不在了。为什么不在了？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功用就结束了。就是我们这些人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是律法它是使我们去知罪的，而耶稣基督那么它是能够使我们罪得赦免的。你真正知道，所以我们在讲，我在讲弟兄姊妹，你知道律法知罪的功用，其实有一个前提，你要知道你罪得赦免了。你不要说梁弟兄你讲了律法使人知罪，然后呢我现在还非常不确定我罪得赦免没赦免，我这个时候跟你讲律法使人知罪是很可怕的，你明白吗？你要知道说为什么你罪赦免了。再回到我们刚才讲，为什么你的罪赦免了？因为信。对了，信了谁？你是不是信了律法？你是不是信了摩西？不是，信了基督。耶稣基督为我担当我的罪了，耶稣基督全然担当我的罪了，所以我一切的罪怎么样都赦免了。所以我现在在讲律法使人知罪的时候，就如同我刚才讲的说，我在讲我过去的历史，虽然不堪，但是呢我已经安息了。为什么安息了？因为我已经罪得赦免了。这个功用，罪得赦免的功用，是不是律法的功用？不是。律法我们一直提醒大家，你去看摩西十诫，你去看旧约的，特别摩西五经，那么它里面详细论述律法是没有赦免这回事的。你说、哎、不不不，旧约里面不是有献祭吗？不是有羔羊的血流出来吗？对，羔羊的血流出来是预表谁啊？预表基督。所以其实严格来讲，这一部分它应该归在福音里面还是归在律法里面？应该归在福音里面还是归在律法里面？这个应该归在福音里面。就是 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讲的说，旧约献牛羊为祭，那些献祭的目的是什么？让人怎么样？ 让人想起罪来。然后为什么不断的献祭？为什么不断的献祭？让人知道说你一直提醒你，你有罪。这才是律法，弟兄姊妹，这才是律法。我们翻过来来读一下，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读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节。希伯来书十章一到四节，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但是我们再加强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四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律法在这里面的话，我们讲说那里面讲的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是吧？他在旧约里面隐藏的有没有福音呢？有没有隐藏的福音？有隐藏的福音，就是那些羔羊，他牛羊预表的谁啊？预表基督，但是还没显明，对不对？但是就律法的本意来讲，在我们刚才读的四节经文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说，律法的本意，献祭是不是让我们安息的？弟兄姊妹，我在问，旧约的献祭是不是让我们安息的？不是，它是让我们干什么的？它是搅动我们良心的，你明白吗？它让你每年想起自己罪来。你如果律法，如果这些羔羊的血能够把你的罪洗净，你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你觉得不再有罪了，何必再献祭呢？他又不断的让你献祭，他的律法的目的是干嘛？是让你知罪，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不断提醒你，你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所以良心的安息能不能在律法里面安息？弟兄姊妹，安息不了，因为律法 一再的告诉你，你该死，你该死，你是个罪人。所以什么才能使你安息？弟兄姊妹，是一次献上的，谁啊？耶稣基督，他就献一次，他要不要不断献？弟兄姊妹，他不要。所以我们为什么反对天主教的弥撒，你就明白了。天主教的弥撒，他们宣称每一次做弥撒都把基督重新再献一次祭，我们能不能同意啊？不能同意，因为耶稣献一次就够了，一次献祭把我所有的罪怎么样，全部洗净。怎么，我怎么知道我洗了？因为我接受耶稣，我接受他的血，我接受他的救赎，所以他的血就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了。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但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那么律法它能不能说它完全没有价值呢？它使人知罪这方面有没有价值？有价值。但是你想用律法来安慰你的良心，这个用错了没有？用错了。所以我们就举例子，比如说有神学家把律法和福音的关系用针和线来做比喻。针和线怎么做比喻呢？他说律法像针一样，福音像什么呢？像线一样。这个针能够怎么样穿布，对不对？刺透布，然后线能怎么样把这个布缝合起来。他说律法对我们这些罪人麻木的良心也像针一样刺痛我们的良心啊，我有罪啊，我有罪。但是后面如果没线有没有用？弟兄姊妹，你见哪个人拿个针在那个布上面一直穿有没有用？没有用。但是他后面带了线，穿穿穿穿完了，这个线如果穿完把这个布已经缝合起来，这时候我还需不需要拿着针再扎来扎去？还需不需要？不需要。这样子你就明白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我们一起跟大家讲罗马书七章，讲说律法，我向律法死了。我们说其实加尔文解经的时候说，其实这段经文保罗用了一个避免让法利赛人，让那些注重律法的人受不了的说法。其实你按照逻辑来讲的话，他前面保罗讲的是律法向我们死了，因为他说我们这些人归给谁做心腹了？归给基督。死人怎么给基督做心腹呢？他说如果丈夫不死，妻子归给别人就是淫妇。我们原来谁是我们的丈夫？他说律法。所以他说律法死了。律法死了是怎么回事？就是律法从这个针啊穿穿穿穿穿完了，线已经缝合了，我还要这个针干什么？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律法使人知罪的功用宝贵不宝贵呢？宝贵。但是它能不能缝合我们的良心？它能不能安息我们的良心？不可以。你必须知道这一点。所以但是我们却不因此，我们说不不不，我不要，完全不要律法。你完全不要律法，你没有针光有个线能不能把衣服缝起来？不能。所以我们说我们反对鸵鸟政策，就有些没有罪。那你没有罪，你就变成不需要耶稣了，对不对？你如果不是罪人，你需要耶稣干什么？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弟兄姊妹，马太福音一章讲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神要将他的百姓从哪里拯救出来？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法利赛人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就他们觉得自己是个义人，你明白吗？他觉得我没有罪，所以耶稣说我就跟你们没关系了。就法利赛人学律法，律法主义者学来学去，结果把律法真正的用途给学没了。你有没有发现他们说我没罪了，耶稣说我来拯救罪人的，我来拯救失丧的人的。所以律法像针一样刺痛了你良心啊，我是个罪人，然后马上福音就来了，说我给你缝合，是不是？我给你缝合。所以我们说这是律法的第一个功用，就是律法使人知罪。第二个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就是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书我们刚才翻的是希伯来书，我们翻到雅各书第一章。好，雅各书第一章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你们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这个二十五节使人自由之律法，是不是啊？那个使人那两个字下面你有没有注意到有几个点啊？那你知道点是什么意思不，弟兄姊妹？就在和合本圣经当中，凡是有些词下面有点，是在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时候翻译者加上去的。原文其实没有这个使人这两个字，原文应该怎么读呢？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自由之律法。好，不是使人。为什么我说你梁弟兄你抠那个字眼干什么？我说抠这个字眼是很重要的，因为跟我们要讲的内容有关系。因为你有没有记得主耶稣基督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什么？真理使你怎么样得自由，他说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自由了。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是自由之律法，但是使人得自由的是不是律法？你得搞清楚这个。所以我觉得加这两个字有点多余。好，我不是反对和合本圣经哈，和合本圣经是翻译的很好，但这两个字稍微有点多余。就是我们，那我说，那你梁弟兄你讲这个什么意思？你要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对律法的认识有一个重大错误。上帝把律法赐下来是不是为了捆绑我们？是不是上帝觉得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蹦蹦跳跳太自由了，天真烂漫，颁布个律法让他们不要蹦蹦跳跳，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就像我们之前发过唐牧师的那个问题解答里面讲的，说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其实是为了什么？保障我们的自由，你明白吗？保障我们的自由。就唐牧师举的例子举得很好，就是姊妹在这方面比弟兄好，我自己也有这种感受了。姊妹吃饭的时候吃着吃着不吃了，啊，干嘛不吃了？还可以再多吃一点，不吃了。为什么不吃了？为了走的时候自由一点，就是不要太胖，对不对？这就是律法的用途，你明白吗？律法上帝给我们的目的你要搞清楚，上帝给我们律法的目的不是为了使我们的自由被缩小，而是为了什么？保障我们的自由。所以那你说跟我们今天讲的有什么关系？我们说这就有关系了。好，梁弟兄你这样一说我想拥抱律法了。我说你先别急，好，你先别急，律法的用途不是为了捆绑我们，这是上帝的意思，阿们不？阿们。但是作为一个罪人，律法告诉你什么？律法告诉你你是自由的，还是告诉你你不自由？你不自由，你明白吗？你不自由，你不不不，我想干啥就干啥，如果没有律法我自由得很。不，律法来了，你原来以为自己很自由，结果律法来了指出你说你不是自由，你是什么？你是放纵，你是野蛮，你这个不叫自由，你明白吗？我们没有律法的时候认为说我不顺服上帝，我跟上帝没关系，多好啊。但律法来了，说第一条就告诉我们应该敬拜真神啊。你看我原来不用拜上帝，律法来了让我拜了，这还不是说律法捆绑我吗？不，上帝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律法告诉你说，我的儿女你不自由了，你如果自由的话敬拜我就像我们刚才唱诗一样，应该是怎么样？很欢喜的事情，你怎么会觉得捆绑呢？你明白我们的意思吗？你晓得吗？所以我们跟弟兄姊妹去讲的时候，我们讲说你要小心律法捆绑，但严格来讲的话其实应该说叫做罪的捆绑。阿们不阿们？因为上帝给律法给我们不是为了捆绑我们的，你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我说，但是这个词大家都已经一直这样用了，几千年都这样用， 好，所以律法捆绑它也有它对的地方，我们以后再讲。但是其实律法之所以对我们好像形成了捆绑，原因是因为什么？是不是律法来捆我们？不是，是什么？罪，我里面的罪。所以保罗说，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怎么样？反而去行。我不自由，我不自由，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你去对照律法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这个自由观才给纠正过来。你原来以为放纵就是自由，你原来以为不敬拜耶和华是自由，你说啊，如果不拜上帝我会下地狱，为了不下地狱所以我拜拜他嘛，我约束一下自己，把我的自由啊缩小一点范围。你搞错了，是不是搞错了？丁总，你再想想是不是搞错了？你是敬拜上帝的时候自由呢，还是不敬拜上帝的时候是自由的？你是拜上帝的时候自由呢，还是拜魔鬼拜自己的时候是自由的？拜上帝的时候才是自由的。所以律法这个功用其实重要不重要？真的重要。它就使我们知道它有没有价值，它就是有价值，它就让我们知道说，原来啊我不自由了。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刚才讲了，我一说律法是自由，因为律法主义者也喜欢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说使人自由之律法。所以我说我希望把使人那两个字拿掉，律法本身它就是上帝给我们是保障我们自由的，但是律法对我们这些罪人的功用它不能使你自由，它是告诉你什么？你不自由。谁能使你自由？主耶稣基督讲的说，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怎么样？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你要记得主耶稣基督讲的说，真理使人得自由。你记不记得约翰，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讲的说，律法是借着谁来的？借着摩西来的。然后真理和恩典是借着谁来的？借着耶稣基督来的。这个就是区别了。你说难道真理和律法之间有矛盾了吗？不是，我说你要用这节经文去解纳里面讲的真理。所以主耶稣基督说真理使你得自由的时候，这个真理指的是什么？这个真理如果里面包含律法的话，律法不过告诉你说你不自由。阿们不阿们？所以能够使你自由的是福音真理还是律法真理？弟兄姊妹，福音真理。福音为什么使你得自由了？因为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为我受捆绑了，为我钉十字架了，为我这个罪人他甘心乐意被比拉多这些人冤枉，他判他死罪，是不是？他受了捆绑，所以我怎么样？我自由了，我自由了。但是律法本身，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我再强调，我相信就算今天讲完了，明天可能你们又觉得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是为了捆绑我们。我们真的就是这么软弱，但上帝其实把律法给我们，因为律法是不是上帝赐的？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良心之律是不是上帝赐的？上帝给我们良心是不是为了捆绑我们啊？如果上帝给我们良心或者给我们摩西十诫是为了捆绑我们的话，上帝不是变成邪恶的了吗？是不是？但是上帝把这个自由的律法赐给我们的时候，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七章，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他保罗承认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是自由的，律法是来保障我自由的。但是在这个自由的律法面前，我突然发现我不自由，发现我已经卖给谁了？卖给罪了。所以在律法这里我就知道我真是一个罪人。弟兄姊妹，你看你就明白。所以上帝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说，我们要的是福音化的生活观而不是律法化的生活观。我们说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律法本身赐给人能不能叫做一种恩典？应该叫做一种恩典，对不对？因为你借着这个你才知道，就像我们说的，你借着镜子一看，看到自己脸脏了，镜子好不好啊？好。你不要把镜子摔了，都是你那个破镜子把我脸给我搞脏了。不是镜子把你脸搞脏了，是镜子把你脸脏这件事情怎么样给显出来了。自由的律法把你不自由的真相给显出来了。律法的总纲是不是爱？弟兄姊妹，是。所以你一对照律法，你发现你不爱，而且有的时候谁越爱你，你越不爱他，是吧？你就知道说这表明什么？表明我不自由了。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律法是显明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自由了。但是自由的得回是不是在律法里面得回的？不是，是在福音里面的。 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刚才讲，他为我们受了捆绑，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他为我们受了约束，然后把自由怎么样给了我们。他给我们的是自由还是放纵？弟兄姊妹，自由，他给我们的是自由。所以耶稣，你再回到这一点，我们说律法是自由的，你再明白，再回到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基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的，阿们不阿们？因为律法是怎么自由的律法。所以耶稣说，如果耶稣来了说，我把律法废掉了，以后你们放纵了，那耶稣到底爱我们还是不爱我们呢？我再问，如果耶稣来了让我们去放纵了，让我们去野蛮了，那耶稣到底爱不爱我们？不爱，这变成溺爱了，对不对？我们就提醒一些弟兄姊妹说，你教育孩子可不要溺爱他，对不对？不要溺爱他，你应该爱他。有些他做的不对的，你就得提醒他。如果按照圣经的原则，他该管教的时候，你要管教他，对不对？这是因为我要给他真自由，我不要溺爱他，我不要放纵他。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我们说律法从这个角度，他上帝给律法给我们是保障我们自由的，但是呢，使我们自由的是福音，使我们良心自由的是福音。所以这就是马丁路德反复强调的，说你要使你的良心平安，不要去找律法，要找谁啊？要找福音。你明白吗？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天路历程里面那个天路客，他背着罪担很痛苦很艰难，结果遇见一个老世故先生给他指了一条路，说你要解脱这个很容易，我给你指一座山，那座山上面你如果去了就可以。指的哪一座山呢？西乃山。西乃山颁布的是什么？弟兄姊妹，颁布的是律法。他去那解脱没解脱？没有，他到山脚下他就不敢上去了，因为太可怕了，这个山石头都不能摸，摸石头的都要死。所以传道人跟他讲说，你去错地方了，你应该去另外一个地方。哪个地方？哥哥他山。去到哥哥他山的时候，他抬头一望，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的罪担怎么样就脱落了。他自由没有？他就自由了。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清楚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是我们说你要去明白，说律法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他是上帝给我们，不是为了捆绑我们，但是他没有使我们得自由的能力了。我们还用刚才镜子的比喻，弟兄姊妹，我们姊妹用镜子用的多，是吧？我们姊妹会注意，甚至有的时候聚会之前也看一下，是吧？就是这样，镜子它有一个重要的功用，告诉你你妆化的好不好，头发整齐不整齐，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但是镜子能不能把你的头发搞整齐？镜子能不能把你脸上不小心弄脏的地方，镜子能不能给它擦干净？不能。什么能擦干净？毛巾、化妆品，是不是？我们那姊妹一看，哎，赶紧补补妆，是不是？画一下眉毛，画一下眼睛，然后整个人整齐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个就是福音和律法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你要去清楚看见，但我能不能因为它不一样我就说它没有用？不能。所以真的是这样，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去对照上帝给我们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好多的软弱，好多的错误的一个定义，是吧？就像我们刚才讲，最经常的定义把放纵和自由给搞混了。那我们去对照，我们知道说，哦，原来不是这样。主，求你使我怎么样得自由。但得自由是不是做奴仆？是不是我们讲的说顺服上帝，是不是被要求被鞭打去顺服上帝？弟兄姊妹，不是，上帝不要这样子的。你说我现在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有些弟兄姊妹领受福音，然后有时候想，主你怎么现在才让我听这样的福音？我很生气，我很恼火。许可不许可？弟兄姊妹，不许可。怎么可以向上帝生气恼火呢？上帝都许可，凭什么你不许可？真的。因为他有时候觉得，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在我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今天才明白福音，原来上帝是这样子的。原来我一信耶稣，我就得称为义，永远都不灭亡。为什么以前没让我知道？他真的有时候会气一段时间。上帝忍不忍耐他？忍耐。然后等他什么时候，他是甘心乐意顺服上帝。所以我们以前也讲过顺服，其实真正的顺服没有被动顺服这回事，没有强迫顺服这回事。真正的顺服应该是欢喜快乐，甘心乐意，积极主动。我是积极的，我愿意顺服。主，你真的好。就像我们，我在问，我们作为基督徒顺服基督，对你来说是不是很勉强的一件事情？不是，因为我知道他爱我，是不是？ 我心里面想起他我就高兴，好像那个佳偶说，人家问他你的良人有什么好处，他不像我们如果有时候问你妻子有什么好处，我们有些丈夫就突然傻眼了，说不出来了，他怎么样子一问他巴拉巴拉巴拉说一堆，是不是？他的手像什么，他的腿像什么，他的指甲像什么，他的脸像什么，那就是爱，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这方面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那另外一点我们说你要去晓得，就是律法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你要晓得说律法，我们刚才讲它治罪，律法它是自由的律法。第三个我们说律法它是刑罚咒诅罪人的，因为律法是表明上帝的公义的。那所以这个是不是它的价值呢？你说哦，刑罚咒诅还是价值吗？我们说是，就是你必须看到这一点。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罪人对公义的上帝来讲的话，公义上帝他眼睛里面不揉沙子，他就得告诉你一件事情，说罪犯罪的他必什么？必死亡，是不是？你要受刑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对吧？这个话其实是我们在讲，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分得清楚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按照我们现在讲的律法福音来讲，这句经文应该归在福音里面还是归在律法里面？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律法的内容还是福音的内容？律法的，你搞清楚哈。传福音我们会用这节经文，阿们不阿们？因为我要告诉你，你不信耶稣你会面对审判，但是你能不能讲这节经文就够了，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跟人传福音，我讲完这一节不讲了，这是不是传福音呢？这不是，你跟人传律法，你明白吗？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我要告诉你，福音讲的是什么？谁受审判了？耶稣受审判。所以你跟人讲这节经文，却不讲耶稣为你受审判，你没有传福音，你明白吗？你讲的是律法。你说不，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新约的经文呐、啊，这希伯来书的经文。对呀、啊，希伯来书的经文里面不可以讲律法吗？是不是？他讲的是律法的内容。他没有，因为他要用律法的内容让你知道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谁为我们受了审判？耶稣为我们受了审判。耶稣用自己身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了？带到至圣所里面去了，带到神面前去了。所以我们说，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也是律法的一个功用。律法告诉你说，因为律法告诉我们很清楚，罪人呐、啊，你要面对审判。这样子对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律法的审判使罪人约束自己，他还不至于太放肆。对于信耶稣的人来讲的话，律法会审判使我们知道说你要逃到哪里去？逃到耶稣里面去。就像旧约里面所讲的逃城一样，暴雪仇的在后面追得紧，你要往哪跑？你是不是掉过头来拿着刀跟他拼一通啊？不可能，你跟他拼你就完了，因为他这叫报仇的，你那个叫不公义，对不对？所以那你怎么跑？你跑到逃城里面，逃城预表的是谁？预表的是耶稣基督。只要你进了逃城，他能不能向你再追逃？不能再追逃。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从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讲的说，律法是将来的美事的什么影儿，它是影子。它告诉我们说，律法说你是要受审判的，你是要受审判的。然后那么他是一个影，告诉我们说有一位为我们受审判的，这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给我们，如果就我再说，如果旧约里面单纯只有律法的话，那人能活不能活？人还能活不能活？不能活了。所以律法他在旧约里面不断的献祭，不断的献祭，就是告诉你你有罪，你有罪。但是上帝在这个礼仪律当中把基督的影给表现出来，说你看牛羊死了，牛羊死了，牛羊死了，是吧？你一献祭，你就像挪亚一出方舟献馨香的祭的时候，耶和华说闻到这馨香的味道啊，我就不纪念你的罪了。那牛献上了，羊献上了，难道上帝是个贪吃的？说挪亚烧的那个牛羊烧的味道特别香，上帝饿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而是那个香气预表的是谁的香气啊？基督的香气。所以你知道这是基督的香气，所以律法让你很害怕，但是上帝就算在律法之中，他也隐藏显明他的福音，让我们知道说你们有盼望，你们有盼望，使我们不至于绝望。所以我们说，但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说上帝把律法赐下，包括律法宣告咒诅，宣告刑罚，上帝的意思也是好的。 是吧？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如果没有法律可不可以，弟兄姊妹？比如我们中国，我们哎呀，还是福音好，以后绝对不要律法了，我们把刑法废掉行不行啊？不行，如果刑法废掉，我们没一个人能睡觉，你明白吗？半夜有人拿着机关枪跑到你们家门口，梆梆梆把锁一打，然后冲进去把你们家东西抢完了，然后他大摇大摆走了，没有律法吗？行不行啊？不行，对不对？如果没有律法的话，我们不要说晚上不敢出门，连白天都不敢出门，同意不同意？所以律法说有审判，有咒诅，所以放在哪里了？放在人良心里了，对不对？所以人作恶的时候总有一点怎么害怕，这是不是上帝的美意啊？上帝的美意有没有价值？有。但是我再问，人会不会被吓到天堂里去？良心的律法吓坏了，蹦一下蹦到天堂上去，会不会这样子？不是。你有没有发现，我讲为什么讲，我们有些基督徒以为能把人吓到天堂去，跟一些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还不信耶稣啊？以为这样一吓那个人，哦，我信耶稣，你这个哪里是传福音呢？我们是被上帝的什么吸引到他的国里面去？慈神爱所。上帝说，我以什么？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我以慈爱吸引你们。所以我说，那些你如果没讲福音，你一直吓唬人，这个人说信耶稣真可怜，是不是？我怕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是被人吓到基督教里面去的，所以一直觉得上帝很可怕，觉得这个上帝是玩弄我的，是吧？而且因为他是这样认识上帝的，他有没有得救的确据？弟兄姊妹，一个人被吓到基督教里面的人有没有得救确据？没有。所以这个上帝可怕不？太可怕了。离开基督教吧，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是吧？在基督教里吧，又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救，可怕不可怕？可怕。但是福音说的是什么？福音说你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怎么样就必得救。福音说的是什么？福音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从中得益处，他所招来的就怎么样子呢？就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就叫他们得荣耀。福音说的是什么呢？福音说的就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说没有什么能够切断基督对我们的爱，这都是福音说的。那我怎么得到这个爱的？我就是接受。就像我们主日跟大家讲的，因为福音太完全了，我们能不能在福音上加任何东西？弟兄姊妹，不能加。因为所以他已经完全了，所以对这个完全的福音，我能做的事情只能是什么？接受。然后这个完全的福音它的条件是什么呢？叫做因信称义。为什么叫因信称义？因为因信称义就是你接受，你接受就给你了。谁愿意接受福音谁就得着。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不信，不接受。哪有这么便宜，啥都没干就把永生给我了，是不是啥都没干呢？上帝说对呀，就是叫你啥都没干，因为谁全部都干了？耶稣，是不是？这是不是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我说律法会咒诅人，律法会刑罚人。我再强调，当我讲这一点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是讲过福音以后才跟大家讲这一点，因为你没有福音的话讲这一点吓人不吓人呢？太吓人了，是吧？律法是发火焰的剑，律法是一把刀挂在你头上。你有没有见过？我以前这个，你们如果学物理就知道，因为我以前见过有一个牧师，他讲道的时候，他们那个教堂比较大，还专门布置了一下。学过物理的人就知道，他拿一个大铅球，那边是一个点挂着，他把那个铅球拉过来，拉到自己鼻子尖儿这儿，一松手，呜，铅球就荡过去了，是吧？荡过去以后会不会荡回来啊？荡回来。但是没有学过物理的人就担心那个铅，他站那儿不动啊，他就担心那铅球荡过去，哇，这么大力，再荡过来一下把鼻子砸歪了怎么办？这个牧师就站那儿不动，铅球就到鼻子前面又过去了，因为这是有物理定律在里面的，所以他知道这铅球碰不到他。那你知道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要知道我已经罪得赦免了，律法是不是咒诅人刑罚人的？是。但是还能咒诅我不？不可以。所以我坦然无惧讲律法，你明白吗？这是我们跟律法主义者，跟那些没有得救确据的人讲律法是不一样的。那些人讲律法讲的真的是发火焰的剑，他自己心里都毛毛的，你知道吧？就我们讲，如果你不懂那个物理定律，你把这个铅球拉到鼻子尖这儿一松手，呜，荡过去， 你就闪到一边去了，对不对？因为你担心他甩过来把你甩死了怎么办？但你有，你懂这个物理定律，你知道我拉到这儿荡过去，他回来顶多回到我鼻子尖这儿，而且因为有空气阻力的缘故，他还到不了我鼻子尖，所以表现得很勇敢，你明白吗？为什么？因为我懂律法，对我们，它律法有刑罚的作用，有咒诅的作用，对世人是一个约束，但对我这个明白福音的基督徒来讲的话，我可以坦然讲这些。但是我也在提醒弟兄姊妹，如果你遇到一个基督徒得救确据不清楚，因信称义不清楚，你要不要太多的讲律法的咒诅？要不要讲这个？不要讲这个。你应该跟他讲什么？上帝无条件的，要跟他讲救赎的完全，要跟他讲福音的大能，使他站稳了。就像我讲的说，等他明白了这个物理定律的，好，我也站在这儿试一试，怎么那个铅球碰不到你的鼻子呢？我试一试看能不能碰到我的。他到时候他明白了，也碰不到我的，他就可以坦然去面对了。弟兄姊妹，所以你怎么可以不受律法的咒诅？你怎么可以不受律法的刑罚？因为耶稣钉十字架了。耶稣钉十字架的功德怎么算为我的？我需要做什么？接受。我只要接受了，是不是就永远是我的了？会不会接受了以后后来又不是我的了？不会。所以我们说，有些弟兄姊妹解主耶稣基督讲那个故事，一千万两和十两那个故事，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有个人家主，他欠了家主一千万两，对吧？家主给他赦免了，结果他一出门遇见一个同伴欠他十两，他掐住脖子不还这十两，我给你丢监狱里去。结果家主知道这件事情，把这个人丢在监狱里面，说若不还清他的债，不让他出来。所以有一些人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说，这里面就要这个人还清一千万哦，还不清一千万就不能出监，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解经是错的，你明白吗？那个家主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是上帝。上帝会不会出尔反尔说赦免你了，后来一看，耶，我赦免这个姊妹了，看你对另外一个姊妹横眉立目的，不赦免你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他赦免就永远赦免。所以那个人为什么坐监，是指的你不赦免别人的时候，你的良心捆绑不捆绑？捆绑。你是不是如同坐在监里面？如同坐监。所以什么时候叫还清啊？是不是还清那一千万两啊？不是。什么叫还清呢？你欠我那十两算了，没事，他就出来，你明白吗？这个弟兄得罪我了，我原来一直记恨他，你就住在监里，但是我突然我不纪念了，因为主赦免我了，我也赦免你。出监没出啊？出了，你明白吗？出了。因为上帝不反悔的，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讲这几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知道说，律法有没有价值？有。律法第一个价值是怎么样？使人知罪。这个有用没有用？有用。他使人知罪，能不能赦免人的罪？不能赦免人的罪。律法是不是自由的律法？是。但是他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失去自由的人，他的作用是什么？他的作用是告诉我们，你已经失去自由了。谁能使你得自由？福音使你得自由。律法对罪人发出咒诅和审判，这是不是律法的功用？是。但是我们这些人还怕不怕？不怕，因为有耶稣基督，明白吗？我就再举一个例子，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些看一些好莱坞大片是吧，有些拿着枪当当当在那里打，有的人站在那里前面一个玻璃，他站在那儿不怕。为什么不怕？因为那个玻璃其实是不是普通玻璃啊？不是，是防弹玻璃，你知道吗？别说你子弹打了，你丢个炮弹过来都炸不掉。我们这些人也是这样子。律法是不是发出咒诅的？是。律法是不是定罪？是。但是你能不能炸到我？炸不到。为什么？谁保护我？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晓得，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我们说律法它是有价值的，那么我们还要再讲第二大点，就是我们说你要知道律法有价值，但是有一些价值是律法里面没有的，你要搞清楚。就是我们再讲弟兄姊妹，我们说在律法里面有没有赦免宽容？没有。律法是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就是我们刚才讲。所以我那个时候看《悲惨世界》的时候，我最深最深的印象，我就是那个沙威就是代表律法，他是要追讨每一个罪人，追到天涯海角，这就是律法。律法是不讲赦免的，律法是不讲宽容的。所以赦免宽容是在哪里啊？是在恩典，是在基督里，是在福音里的。所以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再说律法里面有没有医治和救赎。 没有，你搞清楚，所以你心灵受伤了，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福音，你需要的是恩典，对不对？因为律法，所以我提醒一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说有些弟兄姊妹软弱了，然后艰难了，其实他说，我现在我要查考律法，我要知道我到底犯的罪有多大。我有时候我说我反对，当然我不能强迫你，你一定要去查，我也不能反对你，但我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你在这种情况下去查律法，不管你的罪大罪小，你一定走不出来。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因为这个时候你明明良心已经知道自己怎么样，从属灵的角度知道自己已经软弱生病了。我不是说我们刚才讲的，我不是说反对律法之罪的作用、功用、价值，但是你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是律法能，你知道自己罪有多大，能不能解决罪？就我们讲的，一个人生病了 ，X 光机一照，照出来显出来说骨折了，那再照多两次 X 光机，能不能把骨头给照好？不能，那应该怎么办？找骨科医生，对不对？骨科医生来做手术，把你的这个断骨给你接好。福音就是骨科医生，你明白吗？所以你发现自己软弱，我说我们还回到我们讲的，我认为应该这是更合乎圣经的原则。你发现自己软弱了，你首先要去找的不是律法，而是谁啊？而是基督。你要形成一个习惯，发现自己软弱了，基督担当我的软弱。发现自己艰难了，发现甚至哎呀，我担心自己有过犯了，这个时候你不要急着说我先查考律法搞清楚我到底犯罪没犯罪，你先心中立定，耶稣已经怎么样赦免我的罪了。好了，我先站稳罪得赦免的地位，再了解我这个病怎么样。我还举医生病人的例子，你注意哈，为什么有一些人宁愿不去医院？有些医院因为他觉得这医院没好医生，是吧？我去查了，徒增我的烦恼，我还不如不查，是不是？过一天算一天，有没有？有些这可不是仅仅是农村，现在城市也很多人是这样，对不对？他信不过那个医院，但是如果他知道那个医院医生很好，这个医院是一流的，然后又体恤病人，不会乱花钱，他会不会不愿意去找那个医生啊？不会，他就愿意去找，没什么，我去找一找，了解一下，是不是？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例子，就你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你的罪了，所以那么我发现自己软弱，我知道我需要医治，我先去寻求基督，我先去站稳在基督里罪得赦免的地位，然后我再了解我的罪有多大，先稳妥了再说，对不对？先搞清楚，反正我罪都赦免了。好，主啊，我现在比较站得稳了，求主你让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主会不会不让你知道？不会，主会让你知道，照着你的身量让你知道，然后引导你、医治你、更新你。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亚当要把肋骨取出来的原则，一定要沉睡，因为这是恩典在前，这是恩典在前。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你要去看到律法它没有救赎，律法它没有赦免，律法它没有医治。那么我再讲，律法有没有给人盼望？律法有没有给人盼望？没。你注意，我以前看的时候，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有些神学家讲说，认为亚当如果继续的不吃分别上述的果子的话，上帝会有一天把永生赏给他。我很怀疑这种说法。为什么我很怀疑？我是有圣经依据的。圣经上面讲的说，我们如果遵行律法，凡遵行律法的就必因此怎么样子啊？活着而已。怎么活？继续遵行，一点不能犯哈、哦。今天没犯是吧？明天也不能犯，你继续活到明天。明天没犯吗？后天也不能犯，继续活到大后天。但没尽头了，你知道吗？是不是啊？但福音有没有给我们盼望？福音就给我们盼望。所以福音讲得很清楚，说耶稣基督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一次过，把律法的一切的要求怎么样？全都怎么样？满足了，全部都满足了。所以我有没有盼望？有。坚定不坚定？坚定，太坚定了。那我怎么得到这样的盼望的？是不是靠努力啊，乘胜追求啊，背十字架啊，然后呢 是个舍己教火焚烧啊，或者是我去爱弟兄姊妹然后得着的？我怎么得着的？ 信。那我要不要乘胜追求？要。你越追求你越明白，对不对？但是你是不是靠乘胜追求得着的？不是。所以我们说乘胜是一种追求，是吧？乘胜是一种追求，是我已经得着了，所以我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仅此而已。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去晓得说，我们说这些是律法所没有的功用，你不要把律法没有的功用你到它里面去找。所以你要得盼望到哪里去找？你去查考摩西十诫会给你带来盼望吗？不会，一点都不会。你说不，梁弟兄，我想起旧约那些献祭羔羊，我就有了盼望。对，那些羔羊给你盼望不是因为律法，因为什么？因为里面所预表的耶稣。你搞清楚，是因为福音。你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所以你找错医生了，你找错工具了，是不是？你要看清楚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讲第三点，就是我们说，那么律法它的价值的发挥应该是怎样去发挥呢？那我们说也提醒大家几点，就是第一，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在这个世上有没有人不干犯律法？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了，对不对？我们是罪人，这个是一个大前提。我们讲律法有没有价值？有价值。但是这个律法怎么使用，你得注重这个大前提。你用错了，这个不是能够造就人，是会害人的。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锻炼身体好不好？长跑好不好？好。昨天我跟沙龙弟兄，我们遇见一位弟兄，那个参加暴走的，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暴走啊？暴走很厉害的，这个郑州啊全国现在都有。 他一次暴走能走10公里，太厉害了，那身体好，对吧？但你找一个80岁的老姊妹或者老弟兄暴走10公里咋样？会带来什么结果？弟兄姊妹，估计就我们他就上天了，是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你律法是不是有价值的？有。但你知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罪人呢？你能不能把自己当做没有犯罪的亚当来用律法？就是我刚才讲，他这个年轻的弟兄，他经常锻炼身体，不要说80岁的老弟兄，我现在暴走10公里也不行了。我如果昨天暴走10公里，今天讲不了道了，明白吗？因为没有以前那么好体力了，对不对？他是一个罪人，你把他不当做罪人来去，你说这个是好的，但你用在他身上带来结果是什么？甚至是致命的，你明白吗？甚至是致命的。所以我说，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说，我们是罪人，我们这些罪人都是干犯律法，我们都是很软弱的。所以软弱的罪人，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说还用这个跑步的比喻来讲的话，罪人就如同一个病人，病人需不需要出去活动身体啊？需不需要？弟兄姊妹，需要。但是病人最主要的医治是活动身体还是合宜的药物？合宜的药物，那个药物是更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些病人的药是什么？弟兄姊妹，福音。你一发现自己心跳加速，又受控告，这个时候什么时候使你心平稳下来？福音。你想，哎呀，耶稣为我死了，所以这个心跳加速怎么样？就降下来了。你紧张压力，然后上气不接下气，恐惧，这个时候一想起耶稣基督，你又得自由了。你一会儿良心受捆绑害怕，一想耶稣基督，你就得自由。然后你再看到一些教会的软弱，你很多的忧愁，这个时候你的药方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点，你要明白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罪人最需要的是律法还是福音？福音。罪人最需要的是福音，所以你讲福音是最稳妥的，同意不？但他不知罪怎么样？你还又来了吧啊？他有没有良心的律法？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多讲福音是不会错的。你说我怕多讲福音他赖恩犯罪，你怎么那么多怕赖恩犯罪？你怎么不怕律法捆绑呢？是不是？你要晓得，真的，因为罪人最需要的就是福音。你把福音讲清楚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说，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在基督身上所发出的大光，那个恩典的光啊，照亮人的内心，比律法还厉害，你同意吗？有一个心最硬最硬的人，就是被福音的光给他照亮认罪的。哪一个？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他在前一刻还跟另外的同伴一起嘲笑主耶稣，他们是一起说，你如是神的儿子，自己下来吧，怎么样子，意思说你们还能，你还能救我一下。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 所说的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福音的光太强了，所以这个强盗怎么样，他就悔改了，说我们是该死的，但你不该死，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我们有的时候是自己福音讲的不够，所以发现人家不受感动，律法就拎出来了，是吧？不要这样子，要求主去带领我们，使我们去晓得。所以我们说，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说，你要记得罪人最需要最需要的永永远远是福音，永永远远是福音。那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既然罪人最需要的是福音，那么律法是不是就一点都没有用了呢？不是，律法是有用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一定是配合福音来使用的，律法是配合福音来使用的。福音是主角，律法永远是配角。福音是主治医生，律法永远不过是旁边的小护士。你要永远记得这一点，就是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说，因为律法它是配合福音。我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去晓得，比如说对，有些时候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样，好像一个针，它要把这个衣服破了，要把这个线缝上去的时候，要用针带着线穿过去，对吧？但是你要祷告主，你千万不要把针扎在布上，而且你这个针可不是扎在布上，扎在人良心上面，当作是最终的目的，不是的。你有没有注意，我们有些人其实有里面缺乏体恤的心，所以很喜欢《使徒行传》里面讲的这个彼得讲道，五旬节彼得讲道的时候，那天讲道的一个起初的效果是什么？扎心，是不是？要是扎心，好，彼得是不是扎完心就完了？没有，那些人觉得扎心，说我们该怎么办？彼得说明天再说吧，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下次再讲，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彼得马上跟他们讲说什么？说当信主耶稣基督，就要信这位你们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你们一切的罪都赦免了。这些人前一刻扎心，后一刻怎么样？就舒心了，你知道吗？哎呀，他们就太高兴了，所以高兴到一个地步，当天就要求受洗。受洗了多少人？3000人。这就是我们看到，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次序上面好像扎心的效果在前，但是安慰的福音一定是在后的。而且福音的传讲，就像我们刚才讲，你要注意彼得是不是一上来就控告这些人，那篇讲道是不是这样子的？彼得那篇讲道其实大家回去再看，我们今天不可能读那么多的经文。彼得那篇讲道其实他讲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讲的是福音还是律法？福音。所以他前面也是福音，后面也是福音，中间有一个扎心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传福音也应该是这样。那你说梁弟兄是不是中间一定要扎心？你看他情况，他已经良心自责了，你还扎他干啥？对不对？他已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了，或者他已经面对很大的艰难，他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讲说你们这些罪人呐？是不是这样说？主耶稣怎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怎么样？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怎么样得安息。所以我说你要搞清楚，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每一次传道都讲律法？是不是每一次传福音都讲罪？没，好多时候他不讲，是吧？他是不是主耶稣是不是一个反律主义者？不是，他是真理的本体。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弟兄姊妹，你必须去看到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律法可不可以使用？可以使用，但律法必须配合福音和恩典来使用。那回到我们讲的基督徒的生活观，我们在家庭当中，比如说教育孩子或者一些事情，我们可不可以用律法？可不可以用律法？可以。但是我们要用律法的时候，必须是配合什么来用的？配合福音和恩典用。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福音恩典跟不上，有时候你宁可不用，真的。啊，梁弟兄，你又让我反律放纵。我不是让你反律放纵，我是提醒你真的是在恩典当中。因为你不在恩典当中，你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找一个80岁的老弟兄让他跑个10公里，你是对他有益吗？你不对他有益，是不是？但是我们适当的吃了药，适当的活动一下身体，好不好？好，这是好的。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有些人一钻研起律法来，我们以前跟大家讲，我们今天不能全部都讲，我们也讲过律法是不是要求完全？ 是，所以有些人一钻研起律法来，开始追求完美，追求完美，结果喜乐就没了。其实我们福音告诉我们的，完美不完美？你完美不？完美了。你的完美是谁？基督耶稣。所以你安息在基督里面，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晓得了。所以说你可以不可以使用律法？可以。那我们再讲，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使用律法，那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来了，是福音为了律法，还是为律法为了福音而存在？律法是为了福音而存在。如果没有过犯，还有没有律法？就没有了，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将来在天上，我们还其实需不需要律法？不需要。哎，就是梁弟兄，我想起来了，启示录里面讲的说，那个约柜显出来了，是吧？是不是约柜显出来了？启示录里面有，但你注意哈，是约柜显出来了，还是十诫显出来了？在启示录里面是约柜显出来了，还是十诫显出来了？约柜和十诫是不是相等的？约柜和十诫是不是相等的？不是，你搞清楚，十诫是不是放在约柜里？约柜上面有个什么东西？施恩座是什么东西？施恩座也叫做遮盖座，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施恩座就预表了基督，就是律法必须被关在什么恩典里面。所以为什么人去揭开施恩座要被击杀？你知道原因在哪里不？因为把律法显出来，他把施恩座拿开，就是一个人离开基督，离开福音，想去看律法，想去遵循律法，要不要被击杀掉？律法的审判就来了。所以显出来的是约柜，显出来的不是十诫法版，你一定搞清楚。所以那些律法主义就说，这是启示录里面讲的约柜来了。我说启示录里面讲的是约柜有什么呢？跟我们讲的不矛盾呢、啊、因为约柜预表的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约柜预表的什么？弟兄姊妹，是预表的福音还是预表的律法？福音。因为你看见约柜的时候绝对看不见两块法版，因为两块法版装在里面，上面盖的是什么？施恩座，遮住的。所以你就明白，我说我们今天要讲律法的价值，但我们必须在福音里面讲，不在福音里面讲的话，今天那就愁云惨淡了，你知道吗？是不是？我们不能那样去讲。所以你一定去晓得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说不是福音为了律法，是律法为了福音暂时，它是为过犯加添的。我们将来在天上没有必要了，因为我们都不犯罪了。就是我们讲将来天上还要不要说杀人者死啊？还要不要说不可欺哄人呢、啊、还要不要说这些啊？不用。为什么？也没人骗人了，没人杀人了，是不是？还有没有在天上说要爱神爱人，还需不需要说这是一个命令？要不要说？不用，因为没有人没有爱心的，个个都有爱心，是吧？所以你清楚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再回到我们讲了，所以我们今天讲了律法的价值，但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的重心、教会的重点、教会的中心，永永远远都必须是福音，而不是律法。所以我说律法不管怎么样子，如果我们讲这是律法，是不是上帝赐予的？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是上帝赐予的，对不对？我们需不需要了解它？需要。我们要不要用鸵鸟政策？我们不要。但是你要知道，从这方面来讲，从上帝给我们摆设的真理的筵席的角度来讲的话，律法永永远远是配菜，主菜永远是什么？福音。所以你抓住福音，你就是有福的人。你对摩西律法如果不了解，可怕不可怕？不可怕，因为你有良心之律，对不对？但你如果对福音不明白，可怕不可怕？可怕。所以你在福音里面去认识律法的时候，你就去晓得了。再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基督说，人子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使律法成全，对不对？那律法成全在哪里？律法是成全在基督身上，还是成全在基督徒身上？基督身上。你一定记得，成全了没有？成全了。所以我向律法死了，阿门不？阿门。但律法有用没有？有用。但是律法在救赎上有用没有？没有。在怜悯医治上有用没有？没有。在盼望上有用没有？没有。在定罪上有用没有？有。 咒诅上有用没有？
有。
我承认它有用，是吧？我承认它有用。所以我们做不做费律主义者？我们不做。但是我们做不做高举律法主义者？我们也不做。我们要永永远远高举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因为这个福音如此的完美，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只需要接受。只要接受了，我们会不会灭亡？永远不会灭亡。所以弟兄啊，姊妹啊，你要有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呢？你得救的确据是不是你对圣洁的追求？是你爱人的心？是不是你跟魔鬼的打仗？不是。你得救的确据其实就是一个什么？信。信耶稣得永生。所以天主教恨死我们了，是不是？那些想捆绑人心的恨死我们了，说这么简单就有得救确据了，我再也不能辖制他了。对呀，因为律法都不是要来辖制人的，对不对？所以我既然领受福音了，我更加知道你永远再也没机会辖制我了，因为我领受福音了。你跟我讲律法能不能辖制我？也辖制不了。因为律法是什么律法？自由的律法。你用律法来辖制我，说明你不懂律法，对不对？你要晓得这些。所以但是我不靠律法，我只靠福音，我只靠基督。所以这是我们去清楚知道。所以再说回我们最后讲一点，就是你要去晓得，我们以前听说过那些曲解人家马丁路德说的话，马丁路德没讲过这句话，说什么明白律法和福音平衡的能戴个博士帽，马丁路德没说过这样的话。马丁路德在他的著名的加拉太书注释里面反而说，一个人能够区别律法和福音，这个人是一个好神学家。你要搞清楚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这才是一个好神学家。我们说，梁弟兄，我不是神学家，我不要你做神学家。你要做一个好基督徒，你就知道说律法和福音不一样，是吧？就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旨，律法和福音不一样，你靠福音得救了。但是你在福音里面得救了，你不要再害怕律法，你不要怕那些律法主义者，他们对律法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们对律法的应用是错误的，是吧？所以我才不要被他恐吓。我知道说律法在基督里已经成全了，我是在基督里得永生的人，所以我永永远远用一颗自由的心来侍奉上帝，我永永远远用一颗自由的心来爱弟兄姊妹。这不单是福音使我得自由，也符合自由之律法。所以我的心自由，我违背律法不？不违背。你把律法当作是捆绑人心的，所以看见我自由你就说我违背律法，那是你看错了律法，对不对？我越自由，颁布律法的上帝越高兴，我越自由越合乎律法的精神。但我们不是放纵，我在基督里面得自由。所以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清楚去明白，我们说我们今天在福音里面去跟大家去讲，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说律法的价值，律法有价值，律法又有一些价值是不是他有的，是福音有的。我要在福音里面正确的使用律法，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得益处，不害怕律法。我们要看到沙威在我们面前死掉，而不是我们逃避沙威，是不是？我们是那个领受了福音的嚷嚷嚷，我们原来是罪犯，我们原来是被人追杀的，我们原来只有一个编号，我们原来是在神的国里面无干无分的人，我们原来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但是现在我在福音恩典里面，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天国的子民，这个事情已经铁板钉钉永不改变了，因为我信了耶稣，我接受他做救主。所以律法跟我的关系结束了啊，我嫁给基督了，永不改变，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信息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把福音真理以及旧约律法都从你那里赐下来的主，但是你给我们的乃是福音的救赎。你让我们去真正在福音里面去明白，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主，祈求你带领我们，就让我们不惧怕律法，因为律法主基督你已经成全了。你也使我们知道，上帝赐予律法不是要害我们，而是使我们得自由，但是我们已经是罪人，只有在福音里面才能得自由。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你恩惠的福音里面已经有了自由的生命，你让我们就在福音当中成长，你让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去面对那些律法主义者对律法的曲解，也使我们可以真正的正确的去认识律法，我们可以正确的去明白律法，说把它放在合宜的配菜的位置上面，使你的百姓，使你的儿女多多领受你恩惠的福音，多多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使你的子民就站立得稳。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求主保守所有你的百姓。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